上一次就有一个姊妹和我交通，她说她的孩子，她说这个孩子啊，学坏容易，学好不容易，坏的影响就去了。为什么？他里头有个群交恶，这是罗马书第七章嘛。当我想为善的时候，就有恶与我同在，这个有一个律就在里头。那么这个恶从哪里来的？你知道我们人里头也有一部分善啊，你没有信主耶稣以前你也有善，这是我们上次说的。什么叫做善呢？就是神在造人的时候吹了一口气，就是神的灵进来了。神的灵进来以后啊，神的灵里头有一个功能，就是良心。所以一个不信主耶稣的人，他也有良心啊。所以我们一个人按圣经来讲，我把我们人分成灵魂体三个部分，对不对？灵是从神来的，因为神是灵。魂就是我们的自己啊。神在造人的时候有个规定，就是灵要管魂，魂要管我的身体。所以我们这个人的魂要属灵来管。魂是代表魂的功能有哪些呢？思想、感情、意志。一个人的思想、感情、意志一定要顺灵来管理。灵里有一个功能，举个例来讲，良心就是一个人的功能。我的思想、感情、意志一定要有灵来管理我，就是我的良心啊。良心是分辨善恶是非的。假如我现在我思想里想了要犯罪的，要说谎话，对不对？我要说谎话了，良心就觉得说不平啊。特别一个做生意的人啊，我这个东西进了多少价，我不能告诉别人我这是多少价，你告诉他以后，那你不是加他钱卖出去吗？好了，你还不能告诉他这个，所以你就要讲一个谎话，我进价是多少。你看，但是如果你有良心，你脸上就不平安了。不平安，你这个思想、感情、意志就要顺服良心，这句谎话我不能讲。好，所以神造人的时候是要人的良，人的灵要管理人的魂，魂管理身体。但是人一堕落以后，就是撒旦试探了夏娃犯罪以后，你就看见有一件事情，人的思想、感情、意志没有圣灵，不受灵的管理了，自己独立了，你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所以我们今天一个人的行为就是看他，你思想怎么想你就想怎么做，你感情怎么想，怎么愿意你就怎么去做，没有说让灵来管理，这个就叫做魂独立了，思想、感情、意识魂独立了。所以什么叫做罪性？最基本的罪性就是说你的魂独立，你的思想、感情、意志不受圣灵的管理，你想怎么说就怎么说，想怎么做怎么做，想喜欢什么你就知道，这个就是魂独立。所以今天要做一个得胜者啊，那就是我的魂不离不离。我想要做一件事的时候，我要先祷告。所以以弗所书告诉我们，不要做浮屠人，要明白神的旨意如何，就是我的思想、感情、意志要受管理啊，不能随便说。好了，这个就是罪性，我的魂独立，这是罪性，这个就叫毒蛇的种类。我不服您的管理嘛，我想怎么做就怎么做，这叫毒蛇的种类。好，现在我们再回到马太福音的十二章，34节，毒蛇的种类，你们既是恶人，恶人就是说他有一个罪性嘛。怎能说出好话来呢？因为心里所充满的，口里就说出来。心里所充满，那也就是恶的东西了，撒旦给我的东西了。 我就说出来了。那么今天我们活在这里，我们都不大容易感觉得到，你的思想感情一直会被撒旦用，我们都觉得不是撒旦用，是我自己的思想感情一直不一定了。好多时候你有一个思想出来，不一定是神来的，也不一定是你自己的，而是撒旦带进来的。你记得马太福音十六章以后我们要读，彼得不是有一次对主耶稣说吗？主耶稣说耶路撒冷，彼得说你这是万不可啊。主耶稣怎么讲？撒旦推我后边去。彼得很爱主啊，爱主的这个心都是从撒旦来的啊。马太福音十六章，如果大家愿意我们可以，忘记了我们可以读啊。二十二节，马太福音十六章二十二节，彼得就拉着他劝他说，主啊，万不可如此，这事必不临到你身上，就是你不要去钉十字架。二十三节，耶稣转过来对彼得说，撒旦推我后边去吧，你是绊我脚的，因为你不体贴神的意思，只体贴人的意思。你看到没有？耶稣说什么？撒旦。这个思想是撒旦给彼得的，这个感情爱主耶稣的感情也是撒旦给彼得的，所以主耶稣就吃着撒旦了。我们要很小心基督徒，特别在这一个时代，可能有好多的思想我们以为是我自己的，不是的，是撒旦把这个思想摆进去的。撒旦会把一些挑拨是非的思想摆在你里头，撒旦会把一些冤屈的思想摆在你的思想里头，撒旦也把一个嫉妒的思想摆在你的思想里头，撒旦把一个骄傲的思想摆在你的思想里头，你还以为是你自己的，不是，是撒旦。三十六节，我又告诉你们，凡人所说的闲话，当审判的日子必要句句供出来，因为要凭你的话定你为义，也要凭你的话定你有罪。请你注意，这里不是说人有一个思想审定你的罪，神不是的，要凭你的话，你一定要说出来，恶人就从他里头的恶说出恶的话来，善人从里头的善说出好话来，要凭你的话，一定要凭你的话定你的善恶。什么叫做闲话？闲话就是从撒旦来的，闲话在原文的意思就是没有用的话啊，我们常常喜欢说，这叫闲话。到主耶稣来的时候，每一句话你说过的都要继续供出来。所以有的弟兄就讲，你今天说的闲话你都忘记了，但是这个闲话还要说第二次，还有第二次，第一次还不够，还有第二次。第二次在哪里讲？第二次是在主耶稣的面前讲，因为我们讲很多闲话都忘记了。所以闲话从哪里来？从撒旦来，有恶人从他的恶里头就要出这些东西，一些没有用的话。好，那么要注意了，就是这个闲话，当审判的日子，你看到没有？我们可能都忘记了，但审判的日子就在主的台前了，审判台前，这些都要供出来，句句供出来。所以今天我们要趁早求主赦免我们这些闲话，每天的闲话，你里面觉得不平了，你赶快求主赦免。因为要凭你的话定你为义，也要凭你的话定你有罪。好，不是凭你的思想啊，而是凭你的话，话就代表你有一个行为出来了。嘴巴的行为就是话，手的行为也可能偷东西打人啊，手做的。脚的行为那也许踢人啊，首先有罪的犯罪的路啊。哦，所以嘴巴说的话，为什么主耶稣在这里一直讲到说话说话？ 就是因为他们说主耶稣赶鬼是靠别西卜，看到没有，那就是亵渎圣灵的话。但是主耶稣说干犯人子的话都可以得赦免，对不对？还有一切的话，一切的罪都可以得赦免。你看第三十一节，请你特别注意啊，所以我告诉你们，人一切的罪和亵渎的话都可得赦免。所以今天就可以求神赦免我，每一天晚上每个基督徒要好好祷告，我们要求主赦免我今天一天的罪，因为我不知不觉我就犯了罪了，主啊求你赦免，因为你今天祷告赦免了，主就赦免你了。凭着这里的话，为什么三十一节，所以我告诉你，人一切的罪和邪的话都可得赦免，你只要求赦免，神就赦免你。所以每天晚上在上床以前的那个祷告啊，认罪的祷告很重要哦。今天你不知道说了多少的谎话，说了多少的闲话，你都忘记了，但是你诚真心心在晚上睡觉以前向主说，主啊你赦免我，可能我今天好多话我都忘记了，千万不要到审判台前你再提醒我，那个时候我交代不止太多了，今天就求你赦免我。那么按照约翰一书一章九节，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好，我们把约翰一书啊第一章第九节读一读好不好？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九节啊，为了使我们加深印象，我们大家一起来读这一句好不好？第九节，你能够背的就更好。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你把这些圣经背的有好处，有一天真的到审判台前，主耶稣要定你的罪的时候，你把这些圣经读给主听。这主啊，你说过这句话，我是认了罪的啊，我天天晚上都把罪认了，是吧？你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你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啊。你向主讲，这是我们天天要祷告，晚上睡觉要祷告啊，就是认罪啊，非常重要。好，你每一天如果是这样下去，一天三百六十五天你都认到罪了。好，假如今年年底主耶稣来了，你放心了，那你说我那几天没有认罪，那几个月没有认罪怎么办？今天就开始吧，主啊我那几个月没有好好认罪，现在我就把那些罪都认在你的面前，求你赦免我，我记得的罪求你赦免我，记不得的罪也求你赦免我。因为啊，因为在马太福音十二章你说人一切的罪和邪恶的话都可得赦免了。好，你就向主说，所以基督徒要学会一件事情来，要把主的话抓牢啊。这个小孩子常常把父母的话抓牢，你答应给我买什么，哎，你今天不买不行，你答应过的话，对不对？这个父母一想，哎，我的确答应过的话，对不对？那么你把主耶稣的话抓牢，有一天你见主的面，你说主你说过了好不好？主是信实的公义的，主耶稣的信实公义比我们做父母的信实还要信实还要公义。好，我想这个很重的好不好？我在这里加重这样讲，又把约翰一书一章第九节这样讲了，有一天我们都见主的面的时候，请你记得，你如果这一生你把它背的了，你蒙福了，而且你现在天天都会认罪了，每一天晚上睡觉以前第一件事情就是认罪。好，认完罪以后再讲别的事情好不好？所以我们每一次聚会，你看我们的祷告里头说，主啊求你用血洗净我们，赦免我们，洁净这个房间，你看我们都要认罪，因为我们是有罪的。好，现在我们要读三十八节，当时有几个文士和法利赛人对耶稣说，夫子，我们愿意你显个神迹给我们看。这一句话好像就像主耶稣祷告，看到没有，这句祷告是错的， 求你显一个神迹给我们看。圣经里头从来没有一个神迹是人求来的，没有一个神迹是神觉得时候到了，神要给你，你就有了，你不要去求神迹。现在很多人教传道人教导人，你就求一个神迹，看一个异象，看主耶稣他来了，听一句声音，这是非常错的。所以他们来求主耶稣一个神迹，主耶稣没有给他们神迹。主耶稣怎么告诉他们？主耶稣39节，耶稣回答说，一个邪恶淫乱的世代求看神迹，除了先知约拿的神迹以外，再没有神迹给他们看。你看，再没有神迹，看到没有？你千万不要以为你去求神迹就求到了。这个邪恶淫乱的世代求神迹没有，你看到没有？这里一句话很清楚，除了先知约拿的神迹以外，再没有别的神迹给他们看，看到没有？神不会再按照你所求的把神迹给你，不会的。现在只有一个最大的神迹给你看，就是约拿的神迹，因为约拿在这里是代表主耶稣。所以主耶稣马上就讲40节，约拿33夜在大鱼腹中，人子也要这样33夜在地里头。你看这就什么意思？就是说主耶稣来为我们钉十字架，来拯救我们，要3天3夜埋在地里面，这是最大的神迹。就像约拿3天3夜在鱼的肚子里头，这是最大的神迹。那你就看见了，今天就是救赎恩典，救赎的恩典，这个时代神的救赎是最大的神迹，就是这个，没有别的神迹。求神迹是错的，最大的神迹就摆在这里了，让我们看好不好。最大的神迹就是主耶稣3天3夜在地里头。所以41节，当审判的时候，尼尼微人要起来定这世代的罪，因为尼尼微人听了约拿的话就悔改了。看来这里有一人比约拿更大。旧约里头你知道有一个先知叫做约拿吧，神差遣他到尼尼微人去传福音，他开始他不去，对不对？后来他就跑到一个地方叫他斯，坐一个船到逃到那里去，这个船就遭了风暴要沉了。这些人就说，我们中间谁犯了罪啊？这个约翰就讲，不是别人就是我，因为我不听神的话，我想逃避他，不到尼尼微去，好了，干脆你们把我丢到海里吧。他们就把他丢到海里了，神就安排一个大鱼把他吞在肚子里了，3天3夜。最后啊，他的肚子鱼的肚子里悔改了，说啊，我错了，神啊，我错了，我愿意去了啊，我逃避你不行，谁能够把神逃脱啊？逃不脱了。好，神就安排这个鱼啊把它吐出来，然后他就悔改，就到尼尼微去传福音去了。他怎么讲？他说再过40天这个城要灭亡了啊。所以你以为这个城啊，从做皇帝起一直到最小的到他们生属都披麻蒙灰悔改认自己的罪，神就不降这个灾了。所以主耶稣在这里，你看这里有一个人比约拿还要大，约拿是向尼尼微人传福音，今天主耶稣呢向全世界的人传福音，而且主耶稣是神的怎么样儿子，对不对？比他大吧。这个神迹没有一个神迹可以比，所以有一天尼尼微人要起来定这个世代的罪，因为他说我们听到约拿是一个先知的话都悔改了，今天你们听神儿子的话你们都不听啊，你们都不悔改啊，看到没有？要定我们这个时代的罪。下面又讲42节，当审判的时候，南方的女王要起来定这世代的罪，因为她从地基而来要听所罗门的智慧话。看了、啊、这里有一人比所罗门更大，所罗门是王啊，大卫的儿子做王了、啊、他做王的时候他有许多的政绩啊，很多的神同在的明显的神迹啊，所以有一个叫南方的女王，这个女王啊听见了所罗门的事情，从很远跑来啊要听所罗门的智慧话。所以主耶稣就讲， 这个南方的女王听见了所罗门的话，听见传到他耳朵里啊，他就要跑去找所罗门，要看看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情。那么今天神的儿子在这里，你们不但不到我的面前来听，看到没有，你们还在这里说我啊，反对我，拒绝我。好了，有一天南方女王要起来定你们的罪。南方女王怎么讲呢？她说，你看所罗门好远好远，我听见他的话，我都走了很远去见了他，听了他的传说。那么今天神的儿子在这里对你们说话，你们怎么不去啊？他要定了，你说太远了，有人说哎呀太远了我不方便听。南方女王说，我走了这么远。有的人也讲，哎呀我弄不清楚啊。那么南方女王说，弄不清楚你去看一看啊，你为什么不到那里去啊？他就要定这个时代的罪。所以主耶稣就说，这里有一看啊，这里有一个人比所罗门怎么样还要大。所罗门不过是一个人吧，地上的君王吧，但是我是谁？我是神的儿子。好，这里我们看他们要看神迹，最大的神迹就是主耶稣拯救世人的神迹，最大的。主耶稣比约拿更大，所以尼尼微人起来要定这个时代的罪。主耶稣比所罗门大，所以南方的女王要起来定这个时代的罪。所以有一次我记得我和在刘平弟兄的家里给一起从大陆来的人就是留学生嘛，大概有十几个，我给他们传福音。在传福音的时候，这一神啊，我就告诉他们，我说请问你们今天跑到加拿大来，开始你们怎么知道有一个加拿大？他说我们当然加拿大我们谁都知道了，地理上历史上都知道了。我说你怎么知道加拿大好啊？哎，他是听别人讲吗？他说听了加拿大好你怎么办？他说我们就想法子收集那些加拿大的资料嘛，啊，就想我怎么能够来呀、啊，啊，又去找人啊，打听东打听西打听啊，最后就成功就来了。我说今天这里有一位神啊，你还不认识他？我们告诉你这位神，宇宙中间就是这位一位神，你为什么不去打听打听啊？加拿大你会打听，为什么我们神的事你不打听啊？圣经摆在你的面前，我们讲你怎么不打听啊？你应该去追求啊。哎，最后他没有理由了，他承认是对的啊。好，所以我们从这些圣经里头，我们要看见这个南方的女王啊，听见神的事，主耶稣的事，所罗门的事情，他去了，好不好？他追求。今天一个人，我们告诉你宇宙间有神，你怎么不追求啊？我们也告诉你有天国，也告诉你主以后主要审判这个世界啊，你怎么不去认罪？怎么不去追求呢？好，那么这相比之下，有一天追求的人就要不定那个不追求人的罪。所以有一天我们真正在审判台前没有话可以讲了，你说不对，所以说找两个人站在那里，你看他原来比你还坏，他好了，而且他又是你的朋友，你怎么不改变了，好不好？天天你都看见这些基督徒，你怎么不去问问这基督徒是怎么做的？你看到他们聚会你怎么不去啊？好不好？感谢主。现在我们看四十三节，乌鬼离了人身，就在无水之地过来过去，寻求安息之处，就寻不着。于是说我要回到我所出来的屋里去，到了就看见里面空闲，打扫干净，修饰好了，并且带了七个比自己更恶的鬼来，都进去住在那里。那人末后的情况比先前更不好了，这邪恶的时代也要如此。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主耶稣来了，主耶稣来了不是就赶鬼了吗？对不对？赶鬼就是神的国度就到了，神的国就到了。这是指的以色列人，主耶稣在以色列人中间赶鬼，把他这个里面的鬼赶出去，赶出去以后里面就空闲了。四十四节，里面就空闲了，打扫干净了，看到没有？ 把鬼赶出去了，打扫干净了，你要把主耶稣接进来吗？你看到没有，修饰好了，但是主耶稣没有来，他不要主耶稣，看到没有，主耶稣都把鬼赶走了，但是他拒绝主耶稣了。在这个时候被赶出去的鬼还要带什么呀？七个更凶恶的鬼来住在他里头。房屋就是指着人讲嘛，房屋更大一点就是指着一个民族讲嘛。我们在读利未记的时候啊，那个房屋不是长了大马蜂吗？啊，那是指着以色列民族讲。好，还有七个更厉害的鬼进来，他以后的情况就更不好了。我们看以色列人他以后的情况就更不好了，这是指着以色列讲。所以整个的十二章就是神要弃绝以色列人以前，你看这里都讲到福音要到外邦。好，那么我们现在要读四十六节。耶稣还对众人说话的时候，不料他母亲和他弟兄站在外边要与他说话。有人告诉他说，看啊，你母亲和你弟兄站在外边要与你说话。他就回答那人说，谁是我的母亲，谁是我的弟兄？就伸手指着门徒说，看啊，我的母亲，我的弟兄，凡遵循我天父旨意的人，这就是我的弟兄姐妹和母亲。这一个也就说到时代的转变，主耶稣和他的母亲和弟兄是肉体的关系，看到没有，是肉体的关系吧，才叫母亲才叫弟兄吧。现在这个肉体关系怎么样断？主耶稣怎么讲，谁是我的母亲，谁是我的弟兄，就是伸手四十九节指着门徒，看到没有，门徒啊，门徒就是跟随主的人了嘛。意思就是说血肉的关系，血统的关系现在断了，不再是我的弟兄，不再是我的母亲了，看到没有，谁是我的母亲，遵行天父旨意的，外邦人遵行天父旨意，那就是主的弟兄了，看到没有。好了，这里就告诉主耶稣血肉的关系和以色列人血统的关系断了，凡是遵行天父旨意的，那是跟随主耶稣的人，包括外邦人，也包括以色列人，要遵行神旨意的，那就是他的母亲和他的弟兄。好，所以十二章我们在读，你就看见福音是从以色列转过来，好不好，转到外邦了，转到遵行神旨意的人，也包括以色列人中间不是血统的关系，是真正的以色列人。那么现在请我们读一处圣经，我们读罗马书第二章。第二章，二十八节，二十八节读起，因为外面做犹太人的不是真犹太人，外面肉身的隔离也不是真隔离，唯有里面做的才是真犹太人，真隔离也是心里的，在乎灵，不在乎仪文。这人的称赞不是从人来的，乃是从人神来的。那么这里我们就看见肉体的关系断了，真正的犹太人是灵，灵里面的，不是肉体的，不是外面的犹太人，好不好，外面就是指着肉体了。所以外面肉身的隔离不是真的，不是肉身的，一定是心里面的。那么今天我们把马太福音十二章读完，但是这里有一个问题，我们现在要说一下，主耶稣在地里三天三夜，也有人问我这个问题，现在请你看你的五十八页，讲义的五十八页，那里有，啊， 没有了。那么我们要看主耶稣复活是在安息日将近七日的第一日，另外一个七日第一日开始主耶稣复活了。好了，那么这是一天，对不对？这一天早晨加上星期六，这不是一个早晨吗？这是一天了、主耶稣不是有一个晚上有一个早晨吗？这是一天。星期六再往前来推一天，是不是第二天了、那么第二天要推到这里来啊，好像主耶稣应该是星期四钉十字架，你说对不对？如果这里钉十字架，不是这里有一个晚上了吗？这里有一个白天吗？这又一个晚上又一个白天吗？又一个晚上又白天复活了，好像是主耶稣是星期四钉十字架，实际不是的，主耶稣是在星期五钉十字架。主耶稣钉十字架是在星期五，是在星期五钉十字架，星期五的早晨九点钟钉十字架，九点。星期五写这里哈，星期五的早晨，不过讲义都有了，九点啊，写在这里，早晨九点主耶稣钉十字架，到十二点，到十二点主耶稣就开始断气了啊，他最后要断气了。到十二点就是这里告诉我们，圣经里告诉我们十二点正午，就是到正午受很大的苦了，三个钟头，一直到下午三点钟，主耶稣一共是六个钟头，最后是三点钟完全断气了啊，完了。所以主耶稣是在这里有六个钟头定死在十字架上。我们中文的这个翻译，比方马可福音，我在上面都给你写了，它是几点钟定在十字架上，你要去看英文，英文就给你写的清楚，是九点、十二点、三点。好，那么现在我们来看啊，你看他在星期五这里定十字架，上午九点定十字架，到这里不是晚上才有一天吗？一天一夜，这里也是一天一夜，才两天了，对不对？早晨就复活了，这不是三天三夜了？好，这里就有一个情况了，以色列人的日历他算时间是从晚上算到早上，算一天。所以星期五的早晨的话，实际上是和星期四连起来是一天，懂这个意思吗？他说这个晚上要算到这个晚上算一天，而且把这个二十四小时又要分成两个十二小时。我们中国不是有子丑寅卯吗？那不是十二吗？就是十二，所以我们中文就是用子丑寅卯那个词，子时丑时，所以他是把二十四小时分成了两个十二小时，两个十二小时都是名字相同的，晚上有个未时，早晨也有个未时，白天也有个未时，晚上有个子时，白天有个子时，好不好？它是这样来的。所以主耶稣实际上是从星期五早晨定十字架，他的算法是从星期四开始，看到没有？所以星期四的晚上到这里的晚上算是一天，所以这里就一天一天一夜，他就给你算进去了。这里又是一天一夜，看到没有？这里又是一夜，早上复活，好不好？三天三夜，他就这样算，好不好？好，那么就在我们讲义上第五十八页啊，我上面写了一个犹太人的时间，还有我们的时间。然后前面我们把它解释了，好不好？好，那么这个呢 一般的人呢就不是很重视要去把它弄清楚。如果以后有人你们带领别人读圣经，人家要问你这个问题啊，好，那么这就是一个解答，好不好？那我想我们今天呢就要读到这里。今天我们要开始读马太福音十三章，那么现在我把它先读一部分，第一节。当那一天，耶稣从房子里出来，坐在海边，有许多人到他那里聚集，他只得上船坐下，众人都站在岸上。他用比喻谈他们讲许多道理，说有一个撒种的出去撒种，撒的时候有落在路旁的，飞鸟来吃尽了；有落在土浅石头地上的，土基不深，发苗最快，日头出来一晒，因为没有根就枯干了；有落在荆棘里的，荆棘长起来把它挤住了；又有落在好土里的，就些是有一百倍的，有六十倍的，有三十倍的。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而现在我们来到马太福音十三章，这是我们已经读过了十二章。我们稍微在黑板上把前面读的这些章的主要的内容说了一下。我们知道马太福音从第一章到第四章是说到主耶稣开始，从他的家谱开始，一直到他降生。主耶稣降生，主耶稣他是天国的王，所以从第一章到第四章就是天国的王显现出来了。这是马太福音第一章到第四章，那么就记载主耶稣的家谱，主耶稣降生，博士来拜他，以后他又逃到埃及。第三章就是他受这个，第三章第四章他受撒旦的试探了。好，那么主耶稣第三章是他受浸，施洗约翰给他受浸，施洗约翰是为天国的王来做见证的。第四章主耶稣就公开的传扬福音了，他说天国近了，你们都应当悔改。这是前面四章，后面五六七三章就是讲的天国的要求，我们要成为一个天国的子民，神对我们的要求是什么？那就是说，比方说虚心的人有福了，温柔的人有福了，你看就是对我们基督徒的要求，五六七三章啊，五章里头还讲要爱你们的仇敌，六章里头教我们怎么祷告，要我们有信心，天空的飞鸟不种不收，神还养活他们。好，这是第六章。第七章也是讲到天国的子民，他的道德的标准要求。那么从第八章到十二章就是主耶稣天国的王在以色列人中间的工作。第八章啊，他是从山上下来，他就一并赶鬼，医好了彼得的岳母，那么他就下来。从第八章开始都是在以色列人中间做工，可是到了十二章我们就看见以色列人拒绝他了。十二章我们差不多讲了三次，差不多用了五六个钟头，那是说到以色列人就拒绝主耶稣，因为他们拒绝主耶稣，而且他们想要把他杀掉， 要灭他，所以福音就从以色列人转向外邦。所以十二章我们就开始看见都提到外邦了，好，所以福音就转向外邦，不完全限制在以色列人中间。那么十二章就告诉我们时代转变了，福音要转向外邦人。所以因为这个缘故，我们这些人才幸福得救了，因为福音传到外邦来了。那么今天我们十三章一开始，你看第一节，当那一天耶稣从房子里出来，坐在海边，有许多人到他那里聚集，他只得上船坐下，众人都站在岸上。我们如果只从表面来读这几两节圣经啊，你不过只知道主耶稣啊好像从房子里出来了，坐在海边了、啊、有很多人到他那里聚集了，他就只得上船坐下，好像他在船上给众人长讲道了。好，那么这是表面，如果我们是这样读就得这么一个结果。但是我们读圣经要读得很细，就不能只从表面来读它，就一定要弄清楚什么叫做房子，什么叫做海，什么叫做船。那么我们要把这些读清楚，那么我们就要用一点时间把这几个弄清楚了。第一个我们要看什么叫做海。圣经里头说的海啊，是指做撒旦的权势的地方，海就是撒旦的权势统治的范围，管理的范围，这个叫海。撒旦他的权势设计什么地方啊？那么我们知道有一节圣经是很清楚的，就是约翰一书第五章，第十九节，约翰一书第五章十九节，你看，我们知道我们是属神的，全世界都握在了恶者手下。第五章，约翰一书第五章十九节，我们知道我们是属神的，全世界都握在了恶者手下。好了，这里告诉我们啊，我们是属神的，全世界怎么样，都在魔鬼的手下。所以海是代表撒旦权势所在的地方，也就是代表世界吧，因为全世界都在魔鬼的权下，代表这个世界。啊，这是在讲义上有的。那么我们除了这个以外，我们要知道海里面呢、啊、也有撒旦的工作。比方请你读马太福音第八章二十四节，马太福音第八章二十四节， 海里忽然起了暴风，甚至船被波浪掩盖，耶稣却睡着了。门徒来叫醒了他，说：主啊，救我们，我们丧命了。耶稣说：你们这小信的人呢，为什么胆怯呢？于是起来吃着风和海，风和海就大大的平静了。你看，海里是撒旦的权势，他是想把主耶稣翻了，把他淹没了，主就吃着了海。还请我们读这一句，这张圣经的第31节。八章，马太福音八章31节。鬼就央求耶稣说：若把我们赶出去，就打发我们进入猪群吧。耶稣说：去吧。鬼就出来进入猪群，全群人船投在海里，死淹死了。是鬼要去的地方，你看到没有？所以还是代表我们还要读一点圣经来看海。请我们读启示录的最后，启示录的第二章13节。启示录第二章对不起哈，我们先把13章读了，先读13章的第一节。启示录13章第一节。我又看见一个兽从海中上来，这个兽是代表敌基督的。敌基督从哪里上来？从海里面上来。海是又是撒旦的地方。下面就请我们读启示录第二十章。13节。于是海交出其中的死人，死亡和阴间也交出其中的死人，他们都照个人所行的受审判。海交出死人了，所以海是撒旦的权势，是死的权势的地方啊，海里面有死人。好，那我们再请读启示录第21章。这里是指到新天新地的时候，请我们读第一节。我又看见一个新天新地，因为先前的天地已经过去了，海也不再有了。到新天新地的时候就没有海了，今天还有海。到新天新地的时候，撒旦的权势怎么样？完全没有了，还要把其中的死人都交出来。所以新地现在还没有到，有一天新天新地来了，我们都在新天新地里头生活，那个时候不要有海了，撒旦的权势都没有了，撒旦也丢在硫磺火湖里面了，所以就没有海了。所以我们读这么多圣经，我们就看海是什么意思。好，那么既然海是代表撒旦的权势， 在现在来说是全世界都是在撒旦的权下，那就代表世界来讲了。
这个并不是指的自然的海
啊，不是，这是预表，我们是叫属灵的意义。主耶稣当时就是自然的海，他在海，对不对？那么他就啊出来坐在海边。主耶稣现在坐在海的边上，当然是陆地上啊，就是今天我们读十三章，他坐在陆地上。有许多人到他那里聚集，今天我们十三章的第二节，许多人都到那里聚集。你聚集以后啊，他只得上船坐下，你看他就上了一个船了。主耶稣很可能就在海边讲道吧，就可以在海边讲，对不对？海边也广阔嘛，沙滩嘛，很多人都可以啊。他不，他要上船。你知道船啊并不是高很多啊，如果应该在船上高的一个船，主耶稣站在上面好像一个台嘛，可以在那里讲啊，底下人就可以听嘛。他不是，过去那个船就是一个平船，他就上了船。这个代表什么意思？船是代表在世界里面撒旦的权势下还有一块地方，这个地方是在海的上面，但是不属于海，这就值得教会来讲，值得教会了。所以船，海里面的船是代表教会的意思，在圣经里面。那意思现在主耶稣是在船上，是在教会的里面，来向海边的这些人讲道。因为船是把它割开了啊，船是把海割开的，所以在船里面和船外面就不同了。船外面如果叫做世界，叫撒旦的权势，船里面就是主耶稣与我们同在，那就是门徒们和主都在船上。好，那么你看第一节还有一个属灵的意思，当那一天，意思就是有那么一天啊，因为我们说过马太福音啊不是按照次序来写的，它是按照真理道理来写的。耶稣从房子里出来，房子啊就是代表一个小的范围啊，那么这个房子就是代表以色列人。本来主耶稣在以色列人中间做工，看到没有，现在他离开这个房子，不在以色列人中间做工，出来了，哪里去啊？到海边去啊，就是在撒旦的权势下，这么大的一块海里头，主耶稣就在船上，就基督徒的里面，在教的里面，对所有外面的人讲道，所以他都有这一个属灵的意义。如果我们不是这样仔细去读啊，我们就觉得哦，主耶稣你只看到外表了。那么这样来看，我们就看有个属灵意义，这个意义就和十二章配合起来了。十二章是说主耶稣怎么样，是说主耶稣福音现在从以色列人转到外邦，这里正好告诉我们主耶稣每一件事情都有做，每一件事情都有一个属灵的意义。这节他用比喻在这讲许多道理，马太福音十三章的第二三节，他用比喻许多道理。主耶稣是给他们讲道，但是是用比喻给他们讲。道理这个字在我们原文编号的圣经你看得出来，这个道理下面没有编号。实际上主耶稣不是给他们讲道理，道理是我们翻译的人加上去的，实际上是给他们讲什么，讲许多，就是对他们讲了很多啊。 如果你看英文呢，就是 speak many things。你看这个原文编号的4183，你看下面不是有个418，然后你再看看后面我们那个字典，后面有一个字典 dictionary， 你就把那个4183你查出来，4183查出来多少页啊？49页是吧？
149页。
4183。好，你看4183啊，这问这个字，他给你讲 many， 是不是？就是很多，讲了很多，而不是讲道理，好不好？这是我们这加了道理两个字上去了，主耶稣就跟他们讲了许多，好不好？好，这样我们就把不是道理，因为今天人啊很容易把圣经变成道理，我们都不讲圣经是道理，我们只讲圣经是真理。Truth 是真理，不是道理啊！我们不能说这有好多道理，不是的。人要讲道理，神是讲真理，好吧？好，所以这样的话，我们就看主耶稣就对我们讲了许多说。那么其中主就讲了，因为这个13人里头主讲了很多啊，其中有一个就是第十三章的第三节。有一个撒种的出去撒种，这是比喻啊，撒种是比喻，有一个撒种的就出去撒种了。第四节，撒的时候有落在路旁的，就是这个种啊可能就落在路旁了，飞鸟来吃尽了，落在路旁的这个种啊飞鸟把它吃了。第五节，有落在土浅石头地上的，土既不生发苗最快，日头一出来一晒一闻就枯干了。这是第二种，种子可以落在好几个地方，第一个地方是落在路旁，飞鸟就把这个吃。第二个是落在土浅石头地上的，什么叫做土浅石头地呢？这个地方本来就是一块石头，上面有一层薄薄的土啊，就土很浅嘛，实际上是石头，那么就掉在那里了。因为土不深，发苗就最快，日头一晒出来一晒，因为没有根就枯干。一个种子没有根不行啊，你只是发苗那是不行的。好，这是第二个，有一个撒种的出去撒种，这是第二个。然后第七节，有落在荆棘里的，荆棘长起来把它挤住了，这是第三种。第八节，又有落在好土里的，就结实，有100倍的，有60倍的，有30倍的，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好了，你看这里就说有一个撒种的就出去撒种，上面讲他是用比喻对他们讲，这是比喻。撒种的出去撒，他的种子落在4个不同的地方，一个是路旁，一个是土浅石头地上，一个是荆棘里，第四个落在好土里。好了，如果我们只从字面上来讲说不过去，现在我们讲什么呢？我们要从属灵的意思来讲。第一个，什么叫做撒在路旁的？好，那么这一节这个撒在路旁的这四种，主耶稣自己就给他做了一个解释。所以现在请我们要读就是这一章圣经的第18节， 这节这章圣经的十八节，所以你们应当，你们当听这撒种的比喻，主耶稣说你们要听这个比喻了。第十九节，凡听见天国道理不明白的，那恶者就来，他说撒在他心里的夺去了，这就是撒在路旁的了。好了，现在我们要看出的这解释了。凡听见天国的道理不明白，不是我刚刚讲道理吗？我们讲圣经不讲道理，那么这里怎么来一个道理呢？好，请你啊要查这个道理下面有一个编号，叫做3056。好，请你又看看3056是什么意思。3056，就是希腊文，就是道，不是道理，或者叫做话，就是太初有道，道理生存在那个，那个道不叫道理，那个道应该翻译成话。所以这里它是三零五六，第一个字你看它是 logos， 这是用英文来对应的希腊文，它写成英文 logos， 实在就是后面就是话啊，就是说的话啊，就是 speak， 就是 saying， 就是话了，好不好？所以三五六不是道理，在希腊文原文的意思就是神的话，神的话。所以我们读第十九节，你就看，凡听见天国话不明白的，就不是道理了。所以你要把你自己的圣经那个道理改成话，凡听的话不明白的，那恶者就来把所撒在他心里的夺去了。不明白是什么意思？那你要看这个明白，4920叫做不明白。4920，你看见那个4920，看到哈，第一个英文字你不管它，就是相对等的那个希腊文。第二个是英文的翻译，中文是明白通达，后面写的用这个字用了26次，它是一个 verb， 一个动词。后面你要看它，你看这个后面写的，要看一条线的后面。一个是 understand， 翻译 understand 用了24次，翻译成 consider 用了1次。所以这个字的意思就是 consider 或者是 understand， 就是你要用思想啊，要去想啊，对吧？那么什么叫做不明白？就是你听了神的道，你想都不愿意想它，就让他过去了。天国说的什么话，你让他过去了。你不经过你的思想，不经过你的考虑，你不重视他，你随便把他放过去了。这是有的时候啊，我们传福音，请人来听福音，听了一听了，他觉得你讲你的，我听，我想我的，根本他就不在乎，他也不想考虑考虑，这是不是天国的话呀？这是天国的话，那我就要小心了，要仔细了。我们人对神的话都有这种漠不关心的态度，现在包括我们基督徒也有这种情况。 有的时候我们读圣经叫做走马观花了。为什么说要灵修早晨一定要拿一段时间要亲近主啊？那就是说把这些主的话要动你的思想去想啊，到底这个话是什么意思，你要去想它，要思考它，然后你才能够 understand， 你才能够明白啊，就最怕读圣经读过就过了啊，如果你多想一想好吗，你就明白了。那么这一种的人，主耶稣就讲，那么马太福音十三章十九节，凡听见天国的话不思想的，不去 consideration 去思念的，就叫不明白了。那恶者就来把所撒在他心里的夺了去。神每一次传福音都要坐在我们的心里啊，这个人的心里不愿意要嘛，看到没有，他不愿意要，所以神的回答，所以讲那个飞鸟把它吃去了，飞鸟就是撒旦了，你看这是主耶稣解释了，魔鬼随时要把神的话从我们里头夺去。有的时候好像我们读圣经，我们聚会啊，哎呀神的话进来了，哎呀真是感动我了，哼，但是一过一天两天完了，好了，这个飞鸟呢就把它吃尽了，这是第一种，就是天国的道，天国的话是撒在路旁的。我们知道这个路啊是不能种子的，因为路都是被人踩死了，不可以吸收雨水，但是路旁还有一点地方还可以雨水吸收一点啊，但是落在那个地方很危险，因为飞鸟常常在那里活动，撒旦常常在那里活动。那么这是第一种。现在我们读第二十节，马太福音十三章二十节，撒在石头地上的就是人听了道，当下欢喜领受，只因心里没有根，不过是暂时的，即使遭了患难或是受了逼迫，立刻就跌倒了。这一种是什么？那请我们翻过来，我们读十三章的第五节，这话就落在哪里啊？土浅石头地上，这是一块石头地，不过有一层薄薄的土落在那里，因为土不深就发苗最快。什么叫做土不深发苗最快呢？那又是二十节来解释它了，就是人听了话，就是听了道，当下欢喜领受啊，你看因为还有点土嘛，他欢喜领受，因为欢喜领受，那就是第五节说的发苗就最快，苗是外面的东西，根是里面的东西。我们很容易看见人的苗，但是我们不容易看见一个东西的根嘛，他有没有根你看不到，你是看得出苗。所以有的时候那个传道人在讲道啊，愿意的举手啊，到前面来，很多人一下感情冲动了，好不好，热心了，一下觉得哎呀我要接受啊，他去了，这叫发苗了，你看就外面淘汰了，发苗了。如果一个发苗最快的没有根的，逼迫一来，患难一来就不行了。所谓的逼迫，所谓的患难，就是外面的影响啊。你再碰见一个人讲，哎呀哪里有神啊，我们是唯物主义啊，好了一听就不行了啊，你不要相信神啊，你去信什么信什么，你看这些东西都来了，因为他没有根，它只有外面的东西就不行了，苗就是外面的，发苗最快， 但是没有根本。所以他说太阳一晒，太阳日头一出来一晒就枯干了，就是那一点点的道，那个苗都没有了，只是一点点苗没有根了啊，外边的那一点点都没有了。所以每一次传福音的聚会，那个真正举手的还不一定就是有根了，他那个时候感性冲动一想一想，哎我要，那都不一定，那叫苗发苗了。所以你看得出来那是外面的而不是里面的。那么这个用在我们基督徒的身上也有这种情况，就是我们突然哎呀觉得感动了，但是没有根，没有把神的话吸收到我的灵里面去，我只是外面的感动，好了，这个很容易就过了，很容易过了。有一个弟兄啊，我是这个江守道弟兄啊，他说在他年轻的时候有一个传道人在传道，他的后面传道后面挂了一个中国的大地图，他就问你们这些青年人有感动的愿意奉献自己的你们就上来，哎，他就上去了，他很感动啊，发苗很快了，感动的上去了。那个传道人说你想到哪里传福音，问他，他就走到新疆，他说我要到新疆去。后来到现在他做见证说，他说新疆我一次都没有去过啊，这一种就是发苗是很快，除非神把根让你长了根了，好了，那你可能真是到新疆去了啊。所以外面的感情的冲动，外面的感觉，这个靠不住的。今天我们就必须要有一个根，信心没有根不行的，你不能只是外面有一个感觉啊。哎，所以这里就告诉我们，这是第五节的意思。现在第七节，有落在荆棘里的荆棘长起来把它挤住了。好，我们来看这一节的解释，就是22节，撒在荆棘里的就是人听了道，后来有世上的思虑钱财的迷惑把道挤住了，不能结实。看来这一类的人倒是真正是基督徒了，因为他说的他不能结实嘛，看来他是有根了啊，有根了啊，可能也开化了，就是那个果子结不出来。嗯，没有根怎么会长叶呢？没有叶怎么会开花呢？不过它开的话不能结实了，也许长叶的时候荆棘长起来把它刺它一下，哎呀他觉得说钱财的迷惑嘛，有很多势力嘛，哎呀哎呀，做基督徒做什么，我还是去买卖股票好了，可以赚多一点钱，对不对？他就想到了，我还是去赚点钱吧。你看先迷惑他了，钱财就是荆棘啊，就把它挤住了。经济这一个字，我们要从创世纪第三章来看，那就是人受咒诅啊。人一犯罪以后，神就说地要给你生出经济和吉利来吗？地要受咒诅。或者我们请我们读一点创世纪的第三章17节到18节，创世纪第三章17节到18节，又对亚当说，你既听从妻子的话，吃了我所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树上的果子，必必为你缘故受咒诅，你必终身劳苦，能从地里得吃的，地必给你长出荆棘和吉利来。你看到没有，经济激励是什么？是地收咒诅。所以经济和激励啊，不要你撒种的，它自己就会长出来， 是种出的结果。你要种麦子，你一定要撒种，你种蔬菜要撒种，但是经济和吉利不要你撒种。所以从圣经来看，经济和吉利就是地受咒诅的东西，那是代表咒诅。那么钱财的迷惑，如果一个人受了钱财的迷惑，那就是经济啊，那就是经济。钱财不迷惑你不要紧，一迷惑那就是经济了。因为有一句话是这样讲的，所以马太福音告诉我们，你们不能又爱神又爱马门嘛，对不对？所以马门就是钱财呀。如果一个人又爱神又爱马门是不可能的，你只有爱神的人，你对马门的态度就不同，你不会爱他，你会用马门，但是不是爱马门。这个事情爱马门就是马门把你迷惑了，你钻到马门里面去了，天天想的是马门，那就叫爱马门。如果我们爱神的话，我不爱马门，但是我会用马门，我可以挣钱挣马门是可以的，但是挣来为谁用？为神用，那就是马门。好，所以这里就是钱财的迷惑，世上的思虑。哎呀，这里讲的世上的思虑就太多了，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思虑，有的人是为他的孩子思虑，有的人为他的家庭思虑，有的人为他的前途思虑，个人有个人的思虑。如果这个世上的思虑都交给主了，不是没有，世上的思虑你交给主了，你自己不要去思虑他，一思虑你说主我就交给你了，哎，你看这个经济就不能把它挤住了，挤不住了，钱财也不能迷惑他啊，每个人都有势力啊，势力就交给主了。因为圣经里告诉我们啊，主耶稣说你们不要忧虑吃什么穿什么喝什么，你不要去忧虑。主耶稣又说天上的飞鸟也不种也不收，生都养活他。主耶稣也讲你们谁能用思虑使你的寿数增加一颗呢？我们思虑没有用处，因为我们人的力量有限，所以有的人把思虑当成了他的重担了，天天背一个重担了，就是他的思虑，这也思虑，那也忧虑。好了，天天我们都在忧虑里面过活，很苦啊。所以马太福音11章主耶稣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怎么样？到我这里来啊。什么叫重担啊？就是思虑，就是我们的重担。钱财也是我们的重担啊，儿女也是我们的重担啊。如果不交给主，你要自己去担，你就试一下了，那就够你担。可能担到你最后你都没有办法，你完全无能为力，你还是最后要转到神的面前来。神啊，我仰望你，我把我这个重担交给你，求你来管理。好。所以啊，有的基督徒不能节食，主耶稣很注重节食啊，节食就是结果啊，要结果子。我们认为的果就是要传福音，带一个人得救。圣经里不是完全这样告诉我们，结果是什么意思？结果就是要有圣灵的果子在我们的身上。果子，那是加拉太书5章那里说的。属灵的果子，或者请我们读马太书5章。
新约了，
新约。哥林多后书的后面，加拉太书5章22节。圣灵所结的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你看，这就是结果啊！ 什么叫做结果？结果啊，我这个人没有忧虑，没有前程的迷惑了，我这个人完全天天是充满了爱，我对谁都有爱，我每天都是喜乐，我每天都充满了平安，我对任何事情我都忍耐，对人我也能忍耐，我对人都有恩慈，对人我也是良善，我也很是信实的，我对人也是温柔的，我对自己是节制的，啊，我能控制我自己，这叫圣灵的果子。既然一个人你控制不了自己，那不是圣灵的果子，那就是你不能节食。你没有温柔，你没有忍耐，也是你不能节食，那你是在经济把你挤住了。没有信实，那个信实原文就是信心啊，你对神没有信心。你看那个信实下面的编号是不是4102，对不对？那个信实的编号4102，4102就是信心啊。圣灵结的果子一定是让你有信心啊。啊，你看4102不应该翻成信实，应该翻成信心。是不是信心啊？信心。好，那么这就叫圣灵的果子。所以如果我们对照加拉太书啊5:22你来看看这些圣灵的果子啊，我们要看看我们有没有啊。爱我到底有没有啊？原文没有人字，就是爱字，而且这个爱是神那样的爱啊。我们对人有没有神那样的爱？神是什么爱啊？那是哥林多前书4:3的爱，是很久忍耐又有恩慈啊，爱是不嫉妒不张狂啊，不做害羞的事啊，那就是爱啊。我们有没有这个爱？如果你有这个爱，你就结实了，结了果子了，你有爱的果子。后面是喜乐，现在一个基督徒我们有没有喜乐？如果在任何一个事情上你都觉得有喜乐，那你有果子，果子了。如果你没有喜乐，你还有很多重担，还有很多忧虑，哎呀，那没有喜乐。平安，和平就是平安了。我在主面前有没有平安了？今天有的基督徒没有平安了，良心告他呀，因为有的时候他还有罪呀，没有平安。忍耐，如果我没有忍耐，忍耐不下去，这一个人一激动我就发脾气了，这孩子不听话我就打他了，你看不能忍耐了，这个不是圣灵的果子了，那就是荆棘把我这个种子撒在荆棘里了。恩慈，我对人有恩呐，我不是以恶报恩了，以恶报恶了，哎，我是以恩报他的恶，我对他有恩慈，你怎么对我，我对你都是有恩典的。良善就是好啊，善啊，善良啊，这就是刚刚我讲有信，对神我总是有信心的。温柔，我对人是温柔的，温柔这个字的意思就是与人无争啊，没有相争的地方，彼此不争，我能让他，他要什么我可以忍让，因为我相信舒服我的是神，不需要我自己跟他相争。最后一个，那么除了我对人这样，我对自己还有一个节制。有的人没有节制，说话没有节制，一天到晚你听他都是他嘴巴在那里，没有节制，想说什么说什么，想做什么做什么，想发脾气发脾气，好了，这个叫没有节制。如果基督徒你没有节制，你看你就没有圣灵的果子了。所以马太福音4:3那里告诉我们要结果啊，主耶稣非常注意结果的事情。你看，好，那现在请我们读啊，23，撒在好地上的，就是人挑来了，后来就结实啊，结实就是结果啊。 有一百倍的，有六十倍的，有三十倍的。好，这里主耶稣是解释前面四五六七八，解释就八节，四五六七八这五节圣经。所以你看第八节，有落在豪土里的就结实，一百倍的，有六十倍的，有三十倍的。那么按照主耶稣解释十九节的解释，就是这个种子撒在豪土里的，就是撒在他的心里，就是他的心是好的，心是好的。什么叫做他心是好的？就是他要主啊，他要神的话，要听神的话，要跟随神啊，他的心是向着神的。好，那么这里啊，就是主耶稣说到撒种的比喻。那么如果我们从福音来看，得救不得救来看，前面两种人是没有得救的，后面两种人是得救的。因为后面那两种人怎么样，虽然在经济里啊，他还就是不能结果嘛，他还能有根嘛，对不对？有根有叶子，虽然这里没有说他有根有叶子，因为他只说他不结果嘛，啊，他就没有说飞鸟都给他吃掉了，太阳一晒把他晒枯了，没有，是说荆棘把他怎么挤住了，钱财的迷惑，世界上六力把他挤住了。今天我们啊，我想这种基督徒是得救的，今天绝大部分的基督徒都是荆棘里被挤住了，绝大部分。那就看我们自己有没有钱财的迷惑，有没有世界的势力了，有，那你就是被经济挤住。另外还有一种，就是后面一种撒在豪土里的，撒在豪土里的就是豪地上的。那么这一种，就他心里面接受了神的话，他也把天国的话活出来了，他结实了，就是加拉太书第五章，圣灵结的果子他有了。所以有的可能是一百倍，就是全部的果子他都有，有的也许是六十倍，有的三十倍，不管，就是三十倍的他也结果了，他也结实了。主耶稣，感谢主，主耶稣在那里没有讲非得得进一百倍都可以才行，没有，对不对？只要结实。所以有的人讲啊，读圣经读来读去，哎呀，要做保罗我好难哦。主耶稣没有要我们都做保罗，没有要我们都成保罗，没有啊。保罗也许是一百倍，你说主啊，我只有三十倍啊。主耶稣，主也祝福你，这也叫结实啊。对，也是结实啊。所以我们知道上，曾经告诉我们这个结实。这个结实，圣经里告诉我们，有一天我们见主面的时候，我们还有一些奖赏。有的人啊，可以管五座城，记得吗？有的人还可以管十座城，那就是给你去结实了，啊，给你去结实，这就给你的奖赏了，好不好？我们先说到这里，看见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没有问题，我们还要讲一点点。好，如果没有，我们现在要再说一下第三节。马太福音十三章的第三节，他用比喻给他们讲了许多道理。 么主耶稣用讲，那么我们再说第十节，门徒近前来问耶稣说，对众人讲话为什么用比喻呢？耶稣回答说，因为天国的奥秘只叫你们知道，不叫他们知道。我们要知道天国是一个奥秘哦，奥秘就不是别人都能知道的。主耶稣说，这个奥秘只要谁知道，只叫你们知道，不叫他们知道。你们就是指的门徒啊。今天天国是一个奥秘，主耶稣对我们讲，不用比喻来讲。你看，所以后面主耶稣就解释了，对门徒就说清楚了，对不对？但是这个是一个奥秘，对，不对门，对门徒是主耶稣给他们就明讲，是门徒主耶稣就有奥秘给他们讲。因为奥秘这一个字，天国是一个奥秘，圣经里有很多的奥秘，比方说基督也是一个奥秘。你看我们读一个圣经，我们读以弗所书第三章第四节，以弗所书第三章第四节，你们念了就能晓得我深知基督的奥秘。你看，